我们从一开头就说过哈，先知耶利米书是一个不容易讲的书，不是他文字或者是神学内容很难讲，是这个内容很沉重啊。教会我们通常不太愿意很少讲这么沉重的信息，因为我们都是想说来教会就是开开心心的啊，那每次来都要被扎心哦。总结很沉重哎，可是人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不喜欢听扎心的道，那有时候我们就要自食苦果，因为就好像做父母的，你管教你的孩子，如果你不管教他，你纵容他，他要到更大的时候，他在自食苦果的时候，那个苦果就是不一样的苦果，不同的程度。那所以会管教孩子的父母，就是从小要慢慢来教导他，有时候要让他吃一点苦头，有时候打打屁股啊，有时候要他想要的礼物不给他啦，想要吃的饼干不给他啦，他会哭。有时候神对我们就是如此。那因此我们刚所读的比较长的这一章第四章的，除了前四节以外，第五节一直到最后，整个宣告的是什么？因为耶利米先知，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神给他一种特殊的启示，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好像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所以先知有时候是预告未来，但是先知不是算命的，不是在告诉你那些东西，但是那个告诉你的未来里面来讲，有些是很清晰的，有些像是一个图画式的东西。那先知耶利米是犹大国最后被掳前的一个先知，所以他之后的就像先知但以理、先知以西结，那是被掳之后的先知了。事实上就在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他不一定认得以西结，但以西结也是个祭司家族的。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就是耶利米担任先知之后30年，耶利米做先知做40年，所以公元前627年，耶利米蒙召，那是约西亚王的时代。30年后，公元前597年，先知以西结被掳。那时候不是他一个人被掳，是那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虽然耶路撒冷城没有攻陷，因为围攻的当中，尼布甲尼撒王当时是太子，还没登基，听到消息爸爸死了，立刻班师回朝，回去拿王位去了。但是眼看耶路撒冷就要攻陷了嘛，而临时走好像什么都没捞到，所以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他跟当时的王就立了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立下一个城下的盟约，西底家王投降，然后说要顺服巴比伦，然后就俘虏了一批皇亲国戚，还有一批人，先知以西结是当时被掳的。那因为先知以西结是祭司家族的，所以他跟耶利米之间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认识不知道，但至少耶利米眼看着一批人成千上万的，包括君王，包括贵族，包括祭司，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在犹大国灭亡之前好几次被掳，这是其中一个。更早10年前，那就是耶利米被蒙召之后的20年，公元前606年，他已经蒙召20年了。那时候先知但以理被掳，那一次也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亚述国没有了，是巴比伦起来了围攻。那时候呢情况很危急，不过那时候没有赶尽杀绝，所以后来犹大国王当时就说好好，我投降，我变成这个巴比伦下面的一个附属国，那就压了一些人去做人质。那时候去的人不多，都是皇亲国戚，但以理是大卫王家族的人，他是贵族，俘虏到巴比伦，所以他还有他3个朋友，4个犹太人 这四个犹都是一定是犹大家族的皇亲国戚，在巴比伦皇家大学都是各国被俘虏的王子在那读书，这是但以理。所以先知耶利米跟但以理跟以西结都有重叠的地方，可是他是一直在犹大国，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毁然后焚烧为止，耶利米都一直在那里。那这两个但以理跟以西结是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的，他是眼看着这两个人被掳走的，所以他不一定认得这比较相对比他年轻很多的但以理跟以西结，但但以理跟以西结没有人不知道耶利米。所以当后来但以理被俘虏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帝国灭亡变成波斯王的时候，波斯王的初年但以理被俘虏了整整70年，那时候但以理80几岁了，他没有忘记耶利米，然后别人大概辗转给他看到耶利米的预言，以后我们会讲到的耶利米预言被掳之后70年回归，而第一批被掳的就是但以理，他就一算70年到了，然后在但以理书第9章他就有一个祷告，他是对神这样一个祷告，神啊你应许我们被掳之后70年可以回归，现在70年到了，我和我的同胞有可能回归吗？他开始有一个祷告啊，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之间有这样交错的一个时间，我让你知道这个背景。可是先知的痛苦就是别人没看见，他已经看见了。他开始做先知的时候还是先知，那个君王还是约西亚还是不错的时候，而且有点复兴，所以别人看到都是歌舞升平，可是先知已经看到最后的毁灭，所以苦口婆心，我们中国人是所谓乌鸦嘴一样，不报好消息不要报坏消息，悔改啊悔改啊，毁灭要来啦，谁爱听这种话呢？所以他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没人爱听。我们做父母就知道，有时候你管教孩子，孩子就是这样，你怎么讲他懒得听的，然后妈妈一讲话耳朵就闭起来，又来了，你看这孩子就这种态度。你就想想哈，当时的犹太人对于先知在传递神的信息的时候那种态度就是这样态度。可是先知呢，他知道你不爱听，他还是得讲，还是得讲，因为神吩咐他要讲，他不能不讲，但是他又知道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没有结果，可是不能够因为没有人爱听没有结果我就停止讲，他就继续要讲。当然大多数人可能不爱听，大多数人听不进去，可是总有少数人听见，所以可能这些信息对于少数人是真的是你叫振聋发聩啊，就是好像醒过来一样。对多数的人，他的耳朵就像聋子的耳朵一样是装饰的，他是没有在听的。所以整个我们待会要看这段信息呢，基本上有一个特征哈，好像是个对话，对话就是说耶和华说，然后后面就是先知的回应，然后耶和华再说，先知再回应，耶和华说再回应。所以每次耶和华说的时候，我的那个大纲的标题就是神谕，神说了啊，很好像神直接说话一样。那后来就是先知的一个各样的回应，回应完了神又开始说话，然后先知再回应，然后神又再说话，然后先知再回应，然后最后神再说话，诸此类一样交错交错的来出现的。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先知沉重的信息，一方面它的文学题材呢是有点这种交错出现，同时是一种诗歌题材，那么有很多地方在原文当中是有一些比较那种特色啊，就是说他用重复的字眼啊，我们待会慢慢讲给你听。好，第一段是神发出来的一种警告，警告什么呢？灾祸要来了。他说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所以这个信息是不是对北国已经灭亡的以色列了？我们前面几章有提到以色列，这也是对犹大国，南国犹大国，以色列国已经灭亡，要宣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这个精神说，你们要在鬼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这就好像哈，我们可能因为太平盛世，你没经历过， 以前在战争期间，二次大战期间，抗战期间，如果打仗，他有那个号角一吹响后，现在用那个喇叭警告说空袭，哇、哦！叫所有人都躲到防空洞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要吹角呼叫说赶快进入坚固城，仇敌要来了。嗯，当时只有城可以防卫嘛，很多乡村是没有得防卫的。所以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为我必使灾祸与大毁坏从北方来到。第六节所谓的树立大旗哈，我们中文翻成大旗，那其实原文或者有的英文就翻译成一个 sign， 一个记号了啊，就是 lift up the sign， 就是把这个旗号举起来。那你知道一种是声音像警报器，他们当时当然是用吹角，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种看得见的东西，竖起一个旗杆，竖起一个什么，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树立大旗。其实希伯来原文没有旗子，就是一个记号，那到底是什么记号？当然一种可能是竖个旗子，但是也有的圣经学者说更好的翻译也许是树立什么，就放烽火。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中国早期就有那种烽火台，像长城哈，这边到那边很远嘛，所以他们长城每隔个地方就有一个烽火台，一旦有敌人入侵的时候他就放那个烽火。为什么？你竖了一个旗子，不管你多大的旗子，你大概一公里外就看不见了，其实太小了嘛。但是烽火不一样啊，那个烟一烧起来的时候可以往上烧几十公尺的，所以你老远就看到哎，有烟，但那个烟不是普通的烟，是警告用的。所以我们中国周朝的时候就有烽火台嘛，因此说北方匈奴来的时候怎么放烽火台。那你知道我们的中国古代故事里面有一个那个褒姒，那个淡几的一个妃，她呢每天就不笑，冷面美人不笑的。后来呢有一次就是误放了一个烽火嘛，就说对呢，就要闹成一团，就发现哦没有，哎他笑了，你知道，所以这个周幽王就觉得他喜欢这样笑，就每次放假烽火，放一次烧一次烧一次，到最后真的敌人来放烽火的时候，他们还在笑说哎又来玩一次，这就是说狼来了叫多了，真的狼来了你就完蛋了啊。那时候就是烽火台，中国早期的时候，那就是差不多公元前1000多年的时候哈，所以当然它是旗子或者是一个烽火，反正就是一个记号，一个警告，就是说敌人来了，赶快逃避，不要迟延，因为毁坏、毁灭或敌人从北方进来。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我们上次说过，西边是地中海，那时候的航海技术不好，没有人从海军过来的，东边是沙漠，谁都过不来，走上一天就死掉了。所以东边不会有人，西边不会有人，南边是埃及，北方是无论是亚述国、波斯国或者是巴比伦，都从北方来，所以敌人一定从北方来，所以所有的信号从北方来说有敌人来了赶快逃啊，用各种的信号。然后他形容说有狮子从密林出来，这狮子就是指北方来的仇敌了啊，用林子出来了，他是要来吃东西的，吃人的，所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要腰束麻布大声哀嚎。这是一种苦难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也是一样，如果家里有人家人过世的时候，我们穿的那种丧服啊，都是那种麻布，大声的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这句话很有意思，耶和华的烈怒没有转向，可是因为前面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些人就传这种，就说好像平安啊平安的、啊、这种好听的好消息，说什么呢？就说神的怒气已经转消了啊，二章三十五节，他们自己这些犹太人自己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转消了，他不生气了。没事，这边说耶和华的怒气没有转向。所以你的孩子什么时候不服管教，就是你常常说要罚，结果又不罚了，下次你说我要罚你的时候，没事，妈妈每次都这样说的，不会的，他的怒气转向了。所以 神是一而再再而三容忍，可是神不会永远容忍的。可是这边神就亲自宣布，耶和华的怒气没有转消，所以呢，耶和华说到那时，无论是君王和首领都要消灭，祭司要惊惶，先知都要诧异。这边所说的先知当然不是耶利米这种先知，是那种传好消息的假先知，就是从上到下所有的政治的君王、宗教的领袖的祭司甚至先知都要开始惊奇，然后发现这一下子不得了了，耶和华的怒气并没有转消，灾难真的来了。之前好像觉得说了说的不会真的来的，所以整个耶利米书里面，在神在发布这些警告的时候，一方面当神有这种义怒，因着他的公义而发的怒气，但是也像父母对孩子一样，他的怒气不是他脾气不好，他是在那种义怒之下发的怒，他必须处罚，但是也是带着一个期望，这个处罚能够让他的孩子回转啊，有悔改的机会了。那否则如果要不然的话，他就不必再发出警告，杀了就是了。但父母毕竟是父母，神就像我们的父母，所以他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所以他说连先知都要诧异的时候，第十节那就是先知的回应了。先知的回应说，我说，就是耶利米说的，哀哉，呜呼，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个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已经害及性命了。原文是那个刀剑已经架在你脖子上了，跟害及性命差不多，就刀架在你脖子上就要完蛋了。可是他怎么说，他还有点指控耶和华说，耶和华 你怎么搞的，你欺哄这个百姓。哎，耶和华会欺哄百姓吗？好像说你不是说平安了吗？啊，其实刀都挂在脖子上了。其实耶和华什么时候说他们平安了？那说这种话就是假先知嘛，对不对？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人会讲 假先知的假预言，哎，有人爱听。哎，所以其实在这边说的是用一种反讽的口吻，先知耶利米说那些假先知在说平安了平安了，而百姓真的以为就平安了，结果你是欺哄他们，以为平安了，没有平安，你的怒气没有转消，相反的灾难迫在眉睫了，他们被骗了，可是好像是你欺哄他们。这点最后我再跟大家讲，这一点是我们值得提醒的，每个时代都有假先知，每个时代都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异端邪说，妖言惑众，可是你也会很惊讶的，就是发现这种完全不合理、不可能的，谁会信呢？啊，真的很多人信了。尤其最近我正在写，准备今年上半年会写一本书，我已经写了一本关于护教学者大灾问。任何牧道朋友问的问题，我现在写另外一本书是专门写什么呢？异端教会里面的异端，挂着基督教的名字，其实不是基督教的异端，还有一种叫做别异教派。别异教派就是说孤芳自赏，自称是基督教，不跟别人来往，不屑于，这种叫别异教派。它未必是异端，但是呢就是孤立的啊。第三种是异教，异教就是那佛教它不是异端，它就是另外一个宗教嘛，啊，伊斯兰教是另外一个宗教。那我们碰到的人有各种宗教上的不同的人，那所以我最近在写，特别在写一些异端，什么两个两个到我家摸门的那个帅哥，那种叫做摸门教，啊，还是摸门教了，但我叫他摸门教，反正他都每次都到你家去摸你家的门了。还有另外一个摩门教是耶和华见证的，也是两个人去你家摸的，不同的是摩门教来的都是两个帅哥。绝对不超过21岁，他有一定的原因，为什么21岁，而且只有男的没有女的啊？你没看过老的摩门教传教士，没见过，没见过，很少见到女的，都是男的，两个帅哥。耶和华见证人来了，大部分是两个女的，老老的中年人妇人，很少看到年轻的男的，而且基本上都是那种年龄那种背景的，男的很少，女的很多， 那穿普通衣服的。那摩门教来的一定是两个白的帅哥，没有见过黑人的宣教士，都是白人，很少女的啊，这有他们的背景，这我书上会写为什么是白的男的。可是有人信呐、啊，他信了很多啊，所以我每次想，这又是离经叛道的，这什么乱七八糟，怎么会有人信呢？我现在慢慢有点理解了，卖个关子，待会再讲给你听。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道，就有人传，就偏偏就有人信，还信的跟真的一样。我们信的是真的，可是好像不当成真的。就我们信一个真神，可是你却不把真神当真神来敬畏他、尊崇他。那些异端邪说的人，他信的是假的，可假的好像真的一样。不然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两个人到你家去摸你家的门啊，那么热心，哎呦，他信的错的，哎，他比我们信真的还热心。我们信真的呢，倒是在家里躺着歪着。但这种人，我告诉你，连这种大家都不敢出门，你看着吧，他们还是到你家去摸你家门了。他信的是错的，可他这么热心。所以耶利米也说，耶和华这些假先知说了这个平安的信息，他们都好像很信的，就事实上刀剑已经挂在脖子上了，然后灾难要来临了啊！主耶和华，你真正欺哄这个百姓，或者说你让这个百姓被欺哄，你为什么不拦着呢？那我们今天也会同样的问题，异端邪说这么横行，诶，上帝你就容许他吗？神真的是容许，为什么？一样待会讲给你听。好，十一节开始对话又换成什么呢？变成神开始说话了。十一节等于是耶和华说的，虽然这些话可能是透过耶利米说，但他讲的是等于直接神在说了。那时候必有话对这个百姓和耶路撒冷说，必有话，那是耶和华的话，透过我耶利米告诉你。耶和华怎么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破羊，不是为羊尽。什么意思啊？风很多种，有一种是微微的风，微微的风呢，那农家哈收割完毕，有时候那个麦子来讲，有一些糠皮啊，那有些是有籽粒的麦粒嘛，那一个重一个轻，所以他讲起来经常破羊破羊，所以轻的那种麦皮啊，就呜就吹掉了。那重的就留下，是他们用这种来吹，可那种风绝对是小风，你不会在刮龙卷风的时候来拨呀拨呀，那也不，你连都给拨掉了啊！所以他意思说，那个风啊，不是那种在拨鸡在拨羊的时候那种的风，这种的风是沙漠来的，而叫做热风。如果用今天的术语，那就叫做沙尘暴。沙漠来的风不但是热的，不是干干净净的热风，那还可以晾衣服了。没那么好命，沙漠来的热风那是像沙尘暴。当然可能我们居住的环境，尤其我们在美国这种地方，你大概很少碰到，我们只能看照片哈。我就看到有一张照片，是我看过两张，一张是在沙地阿拉伯，曾经有一阵他有一张照片哈，他说那个沙地阿拉伯某个城市有沙尘暴，那个照片很惊人哈，他这样在什么地方照，照过去一个，因为沙漠地带但有城市嘛哈，所以左边是城市，这边是沙漠空旷的，右边像一堵墙，一个沙尘暴，所以那个墙啊大概高达可能有500米到1公里高吧，那个风像一个墙一样，然后整个风这样呼这样推，所以因为看得很清楚，这边是个城市，然后沙漠这边一堵，因为沙尘暴它不是看不见，因为风看不见，可它沙尘暴，所以带着很多的沙，所以整个是一个深咖啡色的，一堵像一个墙一样，然后往这边吹过来，这样，所以沙尘暴往一个城市这样吹过来嘛，你一看就知道这种的沙尘暴不是普通，天空灰蒙蒙的，那戴个口罩，但是不感觉有大风，它那种是真的像一个推进一样，这样推，然后另外一张照片也是我前两个礼拜看到的。澳大利亚不是大火吗？烧完了以后，很多原来的树林呢、烧光了，然后有风从被烧的那个地方吹过来，那因为草啊树都烧掉了，所以水土保持就没有叶子了嘛， 所以风从那边吹过来的时候就变成沙尘暴。他是讲雪梨，他造了一个雪梨，这边很多房子，那雪梨的后面他只有紧接房子大概离20米嘛，就一片几乎是乌黑的，也是一样几十米上百米高的一个那个像一个墙一样一个风，那你看到整个是黑乌麻漆的一个风就往雪梨城这样吹过来。这边说的就是像这种，有一股热风从沙漠刮来，不是为薄阳，不是为了这种的那种小风。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其实有点重复，但他是说有一阵更大的风，像龙卷风，像旋风一样，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我用这个来攻击。所以这个风所代表的不是只是一个天然的沙尘暴，而是用这个来形容，好像有仇敌像军队一样，就像这个大风这样刮过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好，那通常当然偶尔有些电影里面会演到你骑着骆驼什么进入沙尘暴的时候，真正这种大风过来的时候，哇，连骆驼都受不了。所以他们有时候要能够躲到一个房子里啦，或者什么，那也有的时候骆驼比较聪明，他就会把这个鼻子哈就埋在这个沙堆里面，这样盖着鼻子，不然你扬空的时候那个沙尘暴那个沙尘吹进鼻子里，你整个肺完蛋的。所以骆驼有经验的，他一看到头一低，就我们叫做鸵鸟精神，他说是骆驼，他马上把自己埋在沙底下，就不让这个风吹进他鼻子，这样要等到这个阵风吹过去啊。所以这种沙尘暴是非常厉害。那他说因为是有旷野净光，净光的意思就是光秃秃的，那就是沙漠那种地方，就是一种高秃秃的像高原一样，然后风从那边吹过来。然后这些其实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仇敌。那十三节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先知来回答说，看啊，仇敌就像云上来，他的战车像旋风，他的马匹比鹰还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耶路撒冷啊，你要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的心里要到几时呢？所以先知一方面警告说仇敌来了，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前面所说的热风，他现在是说他们的战车像旋风一样，所以这个风好像代表他们的旋风，他们马匹比鹰还要快，然后灾祸来了。所以因此先知是呼吁耶路撒冷，也是呼吁这些犹太人，你要认罪悔改的时候要洗去心中的恶，所以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所以整个第四章中心的一节是这里，正在头尾当中这一节，而且整个第四章当中唯一提到鼓励提醒他们要悔改的就这一节，就说灾难来了，然后他再一次的呼吁耶路撒冷要认罪悔改。可是什么叫认罪悔改？洗去心中的恶，不要让恶念存在你的心里啊，要从心里悔改，不是只是口头说一说，也不是表面上一种虚情假意的认错认罪之类的，是真正把心里的恶除掉。然后十五节再重复，就是仇敌来了，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报祸患。其实但在哪里？但就是在今天以色列黎巴嫩边界的地方最北边的以色列的城叫但，到今天目前以色列国的边界也是最北边的城叫但，这是十二个支派当中但支派的人整个有一部分迁移到那里，把那个城叫做但。因此从但在以色列的最北边的边境有一个消息传来，这个消息当中就是战争的战报，就是说敌人来了，宣告传来了。所以从北边已经有消息传来了，敌军进攻了。以法莲山在哪里？以法莲山在耶路撒冷以北大概不到50公里，这是属于南北国分界的时候，南国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所在的那个附近就叫做以法莲山，是一个山脉。那等于说敌军从但从边界已经到了以色列中部，对犹大国来讲离首都耶路撒冷可能50公里到100公里，但是来了那种警告，意思是说来了，真的来了，从但来了，现在到已经到以法莲山了，这种消息已经传来了。所以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这个探望的人也许可以翻译成探子，就是 这种战争里面有一些做情报的人，有探子从北方来了，报告说来了来了，他们要围攻耶路撒冷。然后其实十六节的后半跟十七十八节其实在讲的是什么，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就是等于是说，有探望的从远方来，向犹大的城邑大声的呐喊，他们向周，他们要周围敌人要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看守田园哈，他是用一个讽刺的笔法。如果你有个菜园或者一个田园的话，你通常会设一些什么照看的人哈，一个棚子看这个园子，别人来偷你的瓜嘛，对，他就四面围着，就四面有一些这种来照顾。现在仇敌呢也是四面照顾，可是这个不是照顾，围困。仇敌像看守田园的四面围困着耶路撒冷，把你耶路撒冷像瓮中捉鳖一样，就把你围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背叛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个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的。换句话说，整个在先知的信息也好，所有的信息都提醒一件事情，我们往往是自作自受，自食苦果嘛。你所受的灾难，你所受的苦，是因为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来招惹的。神不是好像作弄人、玩弄人或者故意虐待人的，是你的作为导致这个结果，所以自食苦果嘛。而且这个苦果是真的是苦，真是苦，而且害进你的心了。所以这个是神宣告说，为什么我容许仇敌来攻击你，为什么我没有保护你们让你不受攻击呢？就是你们自己的作为遭到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是耶和华说的。那从十九节开始，先知开始回应嘛。先知他必须传这种不好的消息，可是先知在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心中是很痛苦，所以他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疼痛，我的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又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声音，毁坏的消息联络不绝。他是先知，是事情没发生以前他已经好像看到，好像已经听到，所以他想要拦阻这种事情，可是挡不住。现在很多小说很多电影喜欢来个时空穿越，我就回到秦朝去了，看可不可以挡住秦始皇不要吞并列国，你挡不住，历史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嘛？那你就做了半天，你明明知道这个结果，然后你这种感觉就是这样。那时候的先知的心情就是，他知道大势已定，好像没有办法，他又不得不说，说完以后又知道结果是这样，但是他又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同胞和百姓这种的苦果嘛。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他说我的肺腑，我的心肠啊，当然这个肺腑这个字哈，在希伯来语哈，每次都写肾的。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哈，形容你的感情在哪里的时候啊，像譬如我们中国人会这样说：哎呀，会爱心肝宝贝，肝用心肝宝贝。可是这个希伯来人、犹太人常常用的是胃跟肠，他们是妇科的，我们是胸科的，心肠啊什么，但肝也是妇科的，所以他用肺腑，我觉得翻译蛮好的，就是哎呀心痛啊，对。但是希伯来语的圣经里面，通常如果你要直接照原文翻译的话，都是我的肾啊，我的肠啊，当然我们也有肝肠寸断的哈，但是我们很少肾有问题的。但犹太人大部分十之八九都是肾，哎呀我的肾好痛啊，我的肾，那他们的肾就是我们的心肝呐、啊，肺腑啦、啊、什么这类东西、啊、所以他中文翻译成肺腑，我觉得这翻译也不错了，因为那个圣经学者一直在研究说，哎，英文应该怎么翻？我不知道这些英美的人他们的痛是痛在哪里啊？希伯来人是肾，我们是肝啊肺啊，老外是什么地方？当然有时候 broken heart 啊，心呐、啊，他有时候用心呐 啊，他们会 broken liver 不会，他们绝对不会，肝不会破的，肾会破不会，肠会断不会，我们中国人肝肠寸断哦，我们的很多那种形容都是用内脏来形容，其实就是你的感情上的 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先知就说，我的肺腑，我的肺腑，我的、不能用心肝、肺腑疼痛烦躁不安，但又不能静默不言，不能不宣告嘛。可是他好像远远的看到那个战争的脚声，打仗的声音在那边，消息一点面不断啊，毁坏的消息绵绵联络不绝，或者说毁坏又毁坏，毁坏又毁坏，因为全地都荒废，帐篷毁坏，幔子顷刻破裂。然后又看见了大旗，同样这个大旗可以是这个信号，可以是个旗子，但也可以是那种烟火烽火，总而言之都是战争。听到一个战争的脚声，要到几时呢？所以先知的痛苦就是这些事情在发生，然后爱莫能助。那最大的痛苦就是你想做，然后爱莫能助，然后一种灾难祸患势不可挡，就眼看着好像一头撞上去一样，然后你拦都拦不住，挡也挡不住，那就一头撞上去。所以那种的痛苦，这就是先知耶利米他的痛苦。然后二十二节，神说话，神怎么说呢？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却没有知识行善。接着原文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我们中文是不认识我，他的原文是倒过来了，我的百姓愚顽，我他不认识啊，是他把我放在前面，就是说我的百姓是我的子民，我带他们出埃及，我他们经过旷野，我带他们进迦南美地，我给他们一切的一切，但是我他不认识啊。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一种强烈的讽刺，这些神的百姓居然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当然不是说哦，不到耶和华的名字他知道，可是你从来没有把神当作神，敬畏他，尊崇他。你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神从来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会啊，我选工作的时候，我会考虑说，神啊，你要我去哪里吗？不是，我们都是，我选好了，因为待遇不错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优点，最后决定我要去那里了。然后祷告说，神啊，我已经确定了哈，我要去那个好地方，虽然那边是怎么讲，像那个文化不高，但是钱蛮多的地方，譬如像加州，我要去了哈。然后神啊，你要跟我去啊，因为我要神的保守嘛，所以我是要去了，我已经决定了哈，那你跟我来啊。所以说，上帝变成梁山伯、祝英台那个小跟班的小书童，拎个包就跟着你去了。我上山下海，跟我来，你没有你来，我不平安。可是到底是谁是主啊？如果我是神，你认识我的话，你是听从我、跟从我，还是我跟着你走啊？到底谁跟谁啊？所以今天很多叫做基督徒的人都是各行其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只是祷告的时候，上帝，我已经决定了，再怎么讲，这是一定要是这个，这是非做不可的啊。那您就跟着吧。所以耶和华会说，我的百姓，我的儿女，不认识我，他不认识我是谁。不是不知道我的名字，不知道我是那一位真正的耶和华神，我创造一切，我掌管一切，结果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要我配合你。我想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有个圣殿，又有祭司，所有的仪式行礼如仪，一早有个早晨的晨祭，傍晚有一个晚祭，然后什么祭啊，献什么牛，献什么羊，样样都做了。所以说他不认识耶和华，不拜耶和华，他拜。可是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我的子民不认识我，他们是愚顽的、愚昧的。这种愚顽愚昧就是好像硬的景象，就是意志上决定不跟从，叫做愚顽。不是只是无知，无知是啊，我不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从小长大根本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没有那个真我叫无知，那是另当别论。现在整个耶利米所说的对象是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有圣殿，有祭司，有律法，你都知道，可是照你该知道的你好像不知道一样。所以神的回应就是说，他们是愚顽愚昧的， 有智慧行善，没有知识行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其实智慧这个字哈，它在原文是没有这个字的，就是说他们很精明的懂得行恶，就做恶事哈，很精明的。其实啊，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哈，在智慧方面，大概除了犹太人，我们中国人最厉害了，很聪明的。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芝加哥郊区那个镇里面，一半人口是犹太人，另外一半不是韩国就是中国的、台湾的，就中国人哈，跟韩国人，剩下一小半，大概20%是白人。我那个镇很有意思，整个中学没有一个黑人啊，没有黑人，但是白人是少数。然后毕业典礼我参加过，我两个女儿都在那边毕业了嘛，高中毕业典礼。他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然后会颁奖嘛，然后所有的学生名单哈，前几名都是按照名次的，一排下来一念就知道，前几名没有一个美国人，为什么？都那种怪怪的姓，这犹太人什么姓啊？德国来是德国姓，俄罗斯来俄罗斯姓，波兰来都什么什么 ski 波兰都 ski 的，你看这 ski 他不是波兰人，犹太人，有波兰来的犹太人一堆，然后要不然就是 ch 头的。中国人轻轻锵锵的那种姓锵锵都一堆，然后就像韩国人就 Kim 啊 Lee 啊什么的，韩国人 Kim 一半，然后 Lee 一半，剩下就没了。所以一看一堆的那种人，所以然后头一二名的，你看不是 Kim 啊 Lee 啊，就是那种犹太人的姓，就是拼来前十名有一半犹太人，一半是亚裔的。我们这个方面不输他，其实啊不是我们聪明，后来我懂了，是因为我们中国跟韩国盛产虎妈 Tiger Mom， 就逼孩子读书的，你知道吗？那美国的白人黑人都很放任，哎 OK， 要打球就打球，要读书读书，不读书也可以。那中国人可不行，妈就坐在旁边看着你，没做完不要睡觉啊，对啊，中国妈韩国妈哦。然后美国人是认为最陪孩子读书都是 Jewish Mom， 犹太妈。美国白人会陪孩子读书只有犹太人，犹太妈，只是比起我们中国妈跟韩国妈，那可不够看了。我在神学院读书，有一天就了解这个事了，刚好一堆的人，然后一个韩国人在旁边听我讲了，我们说 Chinese mom 比犹太妈还厉害，那韩国立刻说 Chinese mom 算什么？你没看过我们，领教过我们的 Korean mom。 然后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不是 Korean mom 就是中国妈，就是韩国妈，就是犹太妈一堆。可是我告诉你，做坏事哈，肯定我们中国人会比犹太人还要厉害。我们哈钻漏洞哈，这个耶和华对犹太人说：“你们哈行恶很精明。”所以那个字不是那种我们比较正面称赞用的智慧，不是那个智慧，就是做坏事的时候你们非常精明，可是没有知识行善。聪明不用在行善，是用在行恶，做坏事，钻漏洞啊！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在老人中心，我们老人中心，我们这个老人中心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哈，是中国人办的，给中国人的。所以这边大部分都是亚裔的，也是中国人最多。我偶尔看到一两个越南人。那我们老人家在这里嘛，那美国的福利也不错嘛。可是你坦白说哈，有些人可能不合格，不能拿福利的。但我们都拿，哎，我们精明，我们可以钻漏洞的。哎，反正他没这么说嘛，这样，我们千万不要落到这种地步哈，让耶和华神对我们说，我们呢行恶啊很精明，就是行善不聪明，没有智慧，没有知识行善，但是我们的智慧都用在行恶。其实人都有罪性了，不是中国人特别坏，我说每个民族都有。啊，当时犹太人是耶和华责备是当时的犹太人嘛？但是我们的罪性使我们把我们的聪明智慧用在坏的事情上，行恶，却不是放在行善的事情上。所以等于耶和华神另外一种方式来宣判，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苦难临到犹太人？因为我的百姓愚顽愚昧，他们该认识我却不认识我，然后用所有的精明去行恶，但是没有知识去行善。然后二三节开始就是先知的回应， 这一段哈，23节到26节，他用一种诗歌的一种特别的笔法。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常常有一个字叫做不料，不料。那原文不是不料，英文都翻译成 behold 就是看啊。所以这一段如果要念的话呢，我念给你听，我重新翻译了一下，我正在编辑我的装饰译本的圣经。23节是这样说，我观看地，看啊，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无光，我观看山，看啊，尽都震动，小山丘都摇来摇去，我观看，看啊，无人，连空中的飞鸟都绝迹了，我观看，看啊，肥田变为荒地，一切的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对，一连串四次，我观看，然后看啊，我观看，然后看啊，就说我要看，但是他那种看，我说他是先知哈，所以他在异象中看到，好像仿佛看见几十年后犹大国的毁灭的时候，我一看，哇塞，看啊。所以我们中文和本就换成不料，不料，就是说我本来以为是这样，不料是这样，好像一个转折。其实原文就是你一看，然后那个景色让你这样看啊，然后还看什么？看天，看地，第一个，第二个是看动物哈，人、鸟，第三个看什么？不是，第一个看天，看地，第二个是看山。大山小山啊 ，mountain and hill， 小山丘。第三个看人动物嘛，人跟飞鸟都没了。第四个是看地，地什么？有肥田，有乡村跟都市。那看的结果都是什么？就是毁灭以后的情况嘛。看地呢，空虚混沌。这个空虚混沌这个字哈，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创世纪。所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章就开始讲。那时候地是空虚混沌。什么叫空虚混沌？空虚就是 nothing， 地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任何的活物，没有植物，没有动物，空虚混沌。英文可以叫 fuzzy， 就是无形状，所以没有住在里面。所以后来创世纪的第二天开始就什么，神就在空虚当中放东西，所以植物遍满地面，飞鸟遍满天空，海底遍满了鱼，地上有各样的走兽，所以从空虚变成丰满，从无到有啊！所以第一天地面是空虚混沌，可是先知现在看到的景象是倒过来的，本来是有人的、有植物的，变成空虚混沌，就是好像回到创造之前的无有。所以神是从无生有。先知看到的是从有到无，然后这个无的状态是什么？天上无光，地上空虚混沌，山丘摇来摇去，然后呢没有人，连鸟都没有，然后呢肥田荒废了，城市变成废墟，都是没有。所以他整个的形容就是说，毁灭的结果是从有变成无了。本来的创造是无变成有，就现在变成有变成无。所以他用一个我观看然后看啊，我观看看啊，意思说哇，灾难。那其实最近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就吸引我们很多的眼光嘛，如果在之前一个月前一两个月前就是澳大利亚的那个火灾，哦，我们在美国有时候偶尔一点消息，偶尔一点消息不感觉，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火灾烧掉几千万公顷啊，几千万公顷是什么概念啊？几乎烧掉一个麻州或烧掉一个德州这么大，整个烧光了，你知道？哦，不是，像加州也常常烧火嘛，烧一点，烧一点，烧一点，也是烧了不少了。可是加州的火跟澳大利亚的火那也不能比了。那烧完以后，他们说这次火灾还没结束，还在烧，现在烧到首都了。堪培拉去了，还在烧。那烧完的结果，他说这次澳大利亚带有好几亿个动物死了，其中最可怜的大概是无尾熊。哎，无尾熊跑得慢，对，它趴在树上，它不会跑的，跑不了。 它一烧起来的时候，整个树林烧起来的时候，袋鼠蹦蹦蹦就跑掉了，但是无尾熊跑不掉啊。所以他说这次大灾难以后，可能无尾熊会变成濒临绝种动物，要保护了，还是有啦，但是可能一万个剩下来两三个这样，哇、哦，好惨啊！然后连袋鼠跑得快，也有被烧死了。有张照片看起来好恐怖啊！它大概是在什么地方？那因为人有它的田地，然后不要袋鼠进去捣蛋，所以它在那个田的边缘，它有弄那个铁丝网，就有个袋鼠就啪啪啪的一声，嘣，就跑到铁丝网，裹在后面，所以那个袋鼠就扒在铁丝网上，然后烧焦了，看起来好恐怖、哦。那袋鼠是能蹦能跳的啊、哦，那无尾熊是不会蹦不会跳的。然后还有一张照片，有些照片都烧完了哈，整个树当烧焦了，然后地怎么哐哐哐啊。我们是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什么叫做废墟，什么叫做什么都没有，空虚混沌，我就想到澳大利亚那个照片，整个本来是翠绿的草原，丰美的树，现在变成全部焦黑，而且不是一小块，几千万公顷，你无法想象，如果你整个山口，你可以看几十公里，整个都是这样子的。先知为什么会受不了？他就说：“我观看，看啊，全地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他的心情才会那个嘛。”那二十七节变成神说话了：“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第四章唯一给我们一点点安慰的亮光，就这一节而已。我虽然让这个地荒凉，我没有毁灭尽尽，我还留了一点点，其他的哈都是非常悲惨的负面的消息。我没有毁灭尽尽，因此地要悲哀，在天上的天也必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就是说，这个毁灭，神说我话已经说了，无意已决。所以不悔改了，毁灭就毁灭了，一定要毁灭了。然后还用了两个字哈，这是上一次师母曾经提到在第三章，他用过十五次那个字，就是回转，英文就是 turn。他这边用过两次，我言已出，我意已定。为什么？我必不 turn， 我不会后悔，我不会转了哈，也不转意不做，两次用，我不 turn， 我不转了。为什么我不转？因为你们这些犹太人不转啊，你不转我不转，所以这个灾难的命运是因为你们不悔改，悔改那个字就是 turn， 你们不 turn， 所以我不 turn。 OK， 我言已出，无意已决，因为你们不 turn， 你们不 turn， 所以我的意思，我这个毁灭的这个计划不会 turn。 这种就是，所以先知他是发言人，他又不能改变神的心意嘛，所以最后这个二十九节以后，这是先知的话了，他的叹息。好，这个毁灭要来临，那人怎么做呢？他说各城的人因为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都逃跑，所以有些人是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然后把城墙撇下，因为攻打是攻打城嘛，因为你有保护嘛。可是，在城里面反而瓮中捉鳖，更惨。他干脆逃到树林里去算了。所以有些人就逃到树林去，住在没有人的地方，荒野。也有一种人呢，三十节凄凉的时候，有些人怎么做呢？好像用女人来形容，你穿上朱红色的漂亮衣服，佩戴黄金的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你知道？所以你看，两千多年前就有那种换眼眶的，蓝的、黑的、白的。好，修饰眼睛，然后穿上这么标志往来，他干嘛呀？反正我逃不掉了。那女人的办法就是逃也逃不掉，跑也跑不快，那就来了，穿漂漂亮亮的啦，去献媚这些进城的人啦、啊，嗯，投诚啊，哎呀，你对我好啊。然后他说没有用，恋爱你的藐视你，或者直白的说，你的情人，你爱的情人，他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性命。你看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军队占领了法国， 那有些法国的女人为了求生存，他们就这样穿得漂漂亮亮，然后去接待这些德国的军官嘛，就为了保命嘛。你从人的角度也不能说怎么样啊。大战一结束，我看过那种照片，街头很多女人剃光头，为什么？就是他们这些曾经去接待德国军官的，后来德国战败了投降了嘛，然后法国军队回来了光复了，然后他们就把那些接待过德国军人的女人统统抓出来剃光头羞辱他们，然后衣服上大概画一个什么纳粹党的那个标志，说他这个人是跟纳粹党的什么的。但这边所说的是，你虽然佩戴黄金装饰，穿着漂亮的衣服，用颜料去修饰你的眼目，没有用，因为你的情人不是爱你的，他会藐视你，而且甚至要你的命。那最后先是说，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惨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阵痛的声音，就是那种阵痛，阵痛。当然我们是男人啊，我不懂得什么叫阵痛哈。我在美国哈比较有点智慧吧。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两个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们台湾呢受到日本影响很多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现在台湾可能也改了，我们以前台湾的时候哈，太太生孩子，丈夫是不能进产房的，就日本规矩，所以我只能在产房外，只听到里面的声音这样子啊。在美国不一样，太太生孩子，丈夫得进去，是强迫要进去的，看着。可是他们有一组医生护士在陪着，因为一半以上的丈夫会昏倒，在昏倒的时候，他们很多丈夫看着太太生还没生的时候，他们痛苦啊，那男人就开始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就看摇摇欲坠。那旁边护士就开始快倒了，所以他的产房有一个床在这里，另外空床就准备丈夫倒的时候倒到那里了。所以有一批人是照顾丈夫的，不然这边正在接生呢，啪，丈夫就啪倒下去。那你说这个，你说产科大夫怎么要照顾哪一边啊？所以他已经先预备好了，有一批医生护士照顾男人的。然后在美国医院还有一招，我们在台湾都没领教过。他在中间在怀孕过程中，他们有些医院会这样做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医院都这么做。他要求丈夫有一天24小时带一个20磅沙袋绑在肚子上，不准拿下来，就让你尝一尝太太怀孕捧着20磅的肚子，每天弯腰弯不下去，然后让你尝一下。很多丈夫射完以后一定要腰酸背痛，从此对太太都很温柔，你要尝尝这个滋味。可是我说啊，什么带个20磅的沙袋摆在肚子上看着太太生产，阵痛哦，哎呦，还是无法想象，没痛过。但是那种阵痛就是一阵一阵，越来越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然后就越来越强嘛。我小女儿生第二胎啊第三胎的时候，她去医院就是说快临产了，前那两天我女儿是自己开车到医院去了，给医生检查，那是阵痛已经开始了。医生检查一下，量一量，哦，现在大概差不多15分钟一次啊，等等，没关系，还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也再来，先回家去。说女儿就开车回家了，到了 driveway 车道停下来，她刚一下车的时候，一阵子很强的阵痛，我的女儿就哇，她就当场就跪在那个 driveway 上哈，跪在哇，然后。那阵痛很厉害嘛，后来羊水破了，他自己知道，他刚好隔壁有个邻居遛狗，走过看我女儿在车道上嘛，就人跪在那里嘛，这样，那人就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帮我叫救护车，所以邻居帮他叫救护车。后来他刚开车回家，立刻救护车到医院，然后两小时就生了，马上就生出来了。所以表示医生有时候也会看错，讲说，哎，现在15分钟一次嘛，啊，大概还不那么快，要到比如说15小时一次，10小时一次，或者是多15分钟一次吧。他说你要到5分钟一次，我怎么才到？可是你现在说15分钟，开车回家就已经咕就出来了，所以阵痛就是越来越密，然后强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知道现在的灾难就是这样子，强度越来越大，时间。这一次跟上一次时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所以啊，澳大利亚的火灾，这次的这种什么新型冠状肺炎， 我们还记得 SARS 才十几年前，可是从 SARS 之后不要忘记还有个中东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新型冠状肺炎，那是中东一带，那是骆驼传来的，我们中间发生过几次啊，而且这次很明显的我告诉你传染的范围跟影响度，我们现在还刚开始呢，一定会超过 SARS。 有一个中国的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他现在在香港大学医学院，他做一个专门做这种特殊传染科的主任，他曾经说过一个预言哈，我听起来我说有点危言耸听吧，但是现在我们等着瞧哈。他曾经这样说，他不是先制作那个预言了，他是圣诞节前去了武汉，12月底去的，12月22号就从武汉回香港了，回来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一次会比 SARS 严重至少10倍起跳，就是10倍20倍30倍的。我想说会吗？好像都说没那么严重吧，就死亡率比较低啊等等，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超过 SARS 了啊，但还没有到10倍，但我们现在刚开始一个多月。那 SARS 是统计的结果是6个月以后的统计总数，我们现在才一个月，所以真的会那么大吗？我们当然希望不要，但是你不知道，所以现在的天灾人祸一地震起来，动不动就是什么5级以下的都不算了，6级7级8级这种这样跳吧。所以弟兄姐妹，灾难往往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提醒，但是先知的痛苦就是一阵子一阵子的那个苦难，一阵子一阵子。那我说耶利米到做先知的40年当中，至少亲眼看见2次犹太人被掳，但以理被掳的那一次他也在任，他做先知20年的时候，再过10年做了先知30年之后，先知以西结那次的被掳又一批，最后40年后犹大国完了，活下来剩下的10000多人全部被掳，所以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厉害。那他作为先知他可以看见，所以他的痛苦，所以他用西安女子，就是西安的那些百姓嘛，他们的痛苦，他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眼前我的心发昏了。其实先知的心也是跟前面所说一样，我的肺腑啊，我的心疼痛，我心烦躁。所以读这些先知的预言会让我们心情很沉重哈。但是属灵的真理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属神的百姓好像顽梗不灵嘛，不肯悔改，那神就派一个先知，那每个先知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那像耶利米讲了40年，可是好像大部分百姓是不听，最后国家灭亡了嘛。那为什么明明知道结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做呢？神既然无所不知，他当然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那就不必那么麻烦了，就毁灭就是了。但是就好像父母一样嘛，父母有时候就是万分之一的机会他也要给，而且大多数人是这样，他愿意为那少数的人嘛，啊，所以这些属于剩下的渔民。所以上次的经文里面不是神也行预告所谓的一个祝福，就是说最后的最后，在3章14节，我必将你们从一个城取一个人，一个族取2个人，把他带回西安。那主要是说剩下有多少，一个城是取一个人的，刚那座城不会像武汉这种1000万的，可能20万30万，可是20-30万人只有一个人回来了，一个族2个，表示是极少数的渔民，但还是有渔民。所以为什么在第4章他有说我没有毁灭尽尽，我没有把你们全毁了，我留下一些，虽然是少数的，但他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但是第二个就是说，悔改的时候你必须到心里去，你真的心里没有悔改的话，你会改过，真的改过来，你会真正的行动，如果只是表面的话，那没有什么果效的。但是好像我们做父母一样，有时候你管教孩子他说好好好，但没有放在心里，没有真的这样做，那这个 这个说好好好，这个是没有用的，要真正从心里悔改。可是有时候真正心里悔改，有时候得付点代价，就当他要吃一点苦头，这个苦头可能就是自作自受，你自己做要自己收拾后果。可是我们今天的父母是往往太多时候替儿女担待的太多了，你把他遮着掩着，你承担了后果，他没承担后果，他永远没学会。所以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受这么多的痛苦？神要让他们自食苦果，只有自食苦果，他们才会真正到心里来，真的悔改。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在芝加哥的时候，听到一个妈妈讲她的故事。那不是教会的哈，这在一般的事情。那个妈妈说，她的儿子哈很乖，很聪明，高中全校第一名。那早早了就已经申请到了一个大学哈，在高中最后一年了，然后申请个大学可以提早入学等等，哇，大家都很风光啊。他说这个儿子千好万好，就是一点不好，做事情丢三落四的，每一次要交作业，他作业当然做，他第一名嘛，他不会不做作业，作业做好了放在桌面上，可是今天要交，他每次都忘记放在背包里。所以这个妈妈每次孩子上的学校的 school bus 啊，那个校车去学校，她刚走，妈妈就到房间走一圈，倒不是要挖掘什么私密，她就往往第一个先看她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一看作业丢在写在那里，就是今天都放在桌上了，就不放在背包里。她妈妈呢，三天两头就发现这个，三天两头作业拿起来，开着车到学校交给她儿子，你的作业。儿哦，谢谢妈妈。哦，下次我会记得，下次又来一次。到有一天，他已经录取了一个大学，还在高中最后一学期嘛。儿子坐了巴士走了，妈妈又在房间一逛，又是一个作业。他拿起来，已经太习惯了，拿起来准备上车开车去学校的时候，忽然想起来，我儿子18岁了，再过3个月去大学读书了，那我也不能陪他去，他在另外一个城。那谁会替他送作业呢？那肯定不是我了。那不送作业，那大学读书你没交作业怎么办呢？他想想，我替他扛了这么多年了啊，今天不扛了，作业不送。他本来要上车，把游戏摆在桌上，不放不送。下午2点半，女儿回来了，他女儿跟哥哥是同个学校，都读高中。女儿一回来，气急败坏了，妈。今天爸怎么了？怎么了？不，他说我哥怎么了？怎么了？他是不是作业没有交？对啊，他放在桌上啊。那你每次都送，为什么不送？我为什么要送？我送了好几年了呀。他马上读大学了，还替他送。然后他说：“妈，你知道哥怎么了？怎么了？他被关在金鱼缸里去了啦。”那学校很聪明，校门口等校车 school bus 的地方有一个房子。圆形的，四面全部是透明的落地窗，哪天谁犯规，2点钟放学回家的这个人要留一个小时，3点钟才能另外第二批校车回家，要留一个小时，也不干嘛，就关在这房间里做作业干什么。然后呢，所有的同学最大的乐趣要回家之前到金鱼缸看看今天谁犯规。那有些老客户每次都是他，今天一看全校轰动，他们都知道全校最聪明的第一名他被关在金鱼缸里，没跟人讲他怎么了，没跟人讲他怎么了，想不出来他会做什么坏事啊。只有他妹妹知道，我哥什么都不会做，只有一件事，3天2头落了作业。哎，可是妈妈每次都送啊，怎么今天那个回家就问他妈妈是不是作业没有交，是啊，那为什么不送，为什么我要送，他读大学的谁替他送，他要吃点苦头。3点半了，儿子回来了，像个斗败的公鸡一样，头在头前，好像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了。低着头，他没有摔门，没有，他这个个性很好了，低着头坐在里面。那天啊，那种样子，他说从那天以后，因为他们孩子住楼上，他住楼下，他儿子在楼上嘛。 他常半夜的时候听到楼上就砰砰砰一声，这样干嘛了？儿子睡到半夜好像梦醒了，这样我的作业赶快去看，已经放进去了。他每天会半夜跳起来好几次说我的作业有没有忘记放，有，再回去睡，砰一下叫起来，这样连续一两个礼拜都这样。从此以后他儿子再也没有忘过，他说我现在可以安心的送我和儿子去大学读书了，他不会忘记作业，知道这点他学会了，真的就上了心了。可上心是苦果，但是苦果还好，只不过是关在金鱼缸，又没有扣学分，成绩也没有落下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护着儿子，好好好，当他长大了读大学的时候怎么办？那时候没有人替你遮吧，或者到了社会上做事的时候，你孩子做这么做事情这么 sloppy 乱七八糟，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别替你的孩子担待太多，他该自食苦果就用自食苦果来让他学习功课，他才会到心里去，他会从心里真的认罪悔改。否则的话呢，你帮着他你就害了他。神对我们就是如此，神为什么不永远把我们事情都给遮着？神为什么容许我们经过苦难呢？不一定我犯了天大的罪，我不一定有天大的罪，但神要让我学习功课，这功课学习的方法过程中有时候就是自食苦果，自己所做的自己要受。最后一点，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多玩梗啊，鱼丸不肯拒绝，不肯接受真理，而且会执迷不悟？这我也有时候会百思不解啊。有时候明眼一看这是什么，哎，但是有人信，而且信得很迷。保罗说了一段话，我们用这个做结束。你翻开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我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想，那我也不但是教课，有的时候真的是也碰到一些陷入异端的朋友，跟他们谈福音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人真的很难转过来，怎么回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从第七节到十二节，不过我们不必念那么长，我大概跟你讲一下是什么。他是提到有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就是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魔鬼撒旦有一种向神造反的叫做不法的隐逸，要推动对神的抗拒嘛。但是有一个拦阻他的，拦阻他，那神还在嘛，有圣灵的工作会拦阻他嘛。可是到一个时候神会暂时让这个拦阻的力量除去的时候，那这些人会显露出来，在末后的时候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这个撒旦。但是第九节提到说，这不法的人来在那边捣蛋的时候，他会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假的奇事。所以你记得他有神迹奇事超自然的功能，但是假的，假的意思就是不从神来的，这是虚假从撒旦来的，但是是真的超自然的事情。然后呢，他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好，一种是不法的人，那是带头的撒旦的仆役；另外一种是被骗的，叫做沉沦的人，被他骗了，在沉沦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诡诈就是欺骗他们，用这种假的不是出于神的神迹奇事来欺骗他们。然后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这个他们是谁？这个他们不是不法的人，他们是沉沦的人，是被骗的人。神说有一种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不是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他本身的心神知道他本来是不爱真理，然后再加上有些不法的人行一些诡诈的假的神迹奇事，假的不是用变魔术，他真的超自然，可是能力不是从神来的，假的神迹奇事。有一种人本来就不爱真理，所以神就怎么样，给他们，给这些沉沦的人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有一种人他会执迷不悟的信从异端，是神给他一个被骗的心，神没有拦着他不要让他被骗，而是让他被骗。有点奇怪啊，但是神知道他们里面本来就不爱真理， 将计就计，你既然不爱真理，你还信从虚谎，我就让你更信从虚谎，所以那种人就是九条牛都拔不出来了。所以有一些异端邪说的人是真的拔不出来的，不是你的能力、你的口才、你的知识够不够，有时是这种人他本来就不爱真理，所以陷入异端，然后怎么拉都拉不出来。神知道，甚至容许以外，好像神在推一把，就爱去吗？去吧，下火坑去。当时犹太人耶和华对他们就是这样，给他们一个信从虚谎的心，信从这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啊、平安，他们也是自欺欺人，哎，平安了、啊，没事了、啊、没事，一直到刀剑临头才问啊，不是这么回事，可能就太晚了。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陷入这样的一个歧途。当然另外方面来讲，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跟一些陷入异端的朋友传福音，有时候你发现很难很难的时候，不要自责，是说我努力不够或者知识不够，有时候不是你的问题，有时候是他，但是只有神见他人心啊，我不知道，所以你先不要先定罪说他没救，不理他了，不要先这样，我们尽我们的努力。但是的确有一种人，他本来就不爱真理，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盼望先知这种沉重的信息能够提醒我们，但是也别忘记，正如我们等一下唱回应诗歌，我们的罪虽像朱红，主能够使它变如白如雪，叫我真心诚意的悔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多次的顽梗悖逆无知，陷入错误之中，但你屡次的让我们能够回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面前真心诚意的回转，好让我们再一次的蒙恩，在苦难中也让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因为苦难是你所容许的，也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仰望，怎么样归向你。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起立唱这首回应诗歌。